亲爱的家人们，天父的宝贝们，平安。2026年已经走了一半，今年你感受到风暴了吗？风暴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艰难困苦，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，才让我们看到他的全能，他在掌权，他坐着为王。那鸿书上说，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风暴让人在震撼中生出敬畏来，知道他才是掌权者。当我们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们每天会很容易地说，主啊，我感恩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来领导我。可一旦风暴来临时呢，我们还能像之前这样说的那么容易吗？但也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的眼光要清楚地认识到，风暴不是只有艰难困苦，不是神特意降下的惩罚，风暴有时也是一股打破僵局带来释放的突破性力量。正如自然界的狂风暴雨后空气会清新一样，神有时候允许风暴击碎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太多旧有的安全感。当我们被风暴击打时，我们的生命中就会建立新的、更坚固的根基。风暴有时候也是一种试炼，一种考验我们根基的试炼。当我们有了根基，我们就会清楚明白地知道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个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把妇人接来，那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士兵好，也问战场上的事怎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之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， 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做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天仍住在这里，明天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天和第二天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招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是没有回到家里去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卫写信给约押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中写的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便把乌利亚派到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把全部战事告诉大卫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全部战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难道不知道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舍，就是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不就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你就说，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使者动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来在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，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约押，不要因为这事发愁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竭力攻城，将城倾覆。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。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把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耶和华对大卫所做的这事极不喜悦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等候收成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十节。不要自欺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在1962年，薛洛琼和菲安妮历经艰辛，以乘坐巴士和徒步的方式深入菲律宾崎岖的山区，传福音给那些从未听过耶稣的人。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，将圣经翻译成当地民族的语言巴朗奥语，但巴朗奥的村民并不愿意接受圣经真理。不过他们还是帮忙建造一条简陋的飞机跑道，以便物资能空运进来。有一天，一架被当地人视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的飞机抵达，接着飞行员将一名病危的孕妇送往远方的诊所。后来 当飞机载着康复的妇女和她健康的新生儿返回村落时，村民都十分惊讶，开始想知道薛洛琼他们常说的这位上帝是谁。很快的，村里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，并成立了一间教会。我们与人分享耶稣的福音，有时难免会感到沮丧，因为对方似乎听不进去。使徒保罗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他在向加拉太信徒解释福音的撒种与收成的重要性之后，他承认撒种的人可能会灰心疲惫，因此他鼓励众信徒行善，不可丧志。薛洛琼和菲安妮最初五年的工作确实令人沮丧，但他们持续撒种，最终有了收成。愿我们不要灰心，救恩的信息必定会收取永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为什么你有时会对传福音感到灰心？加拉太书六章九节如何激励你呢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上帝，当我的至亲好友对福音似乎不感兴趣时，请帮助我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，继续撒种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十节，保罗强调的主题是撒种与收割，借此阐述我们所做的选择必会带来后续的结果。在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保罗清楚指出，人们在生活中一味顺从情欲而行，只以自我为中心，过度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最终将自食恶果，导致灭亡。相反的，当我们顺从圣灵而行，就会迈向永生，并有丰盛的收成。当我们谨记这个原则，便能更有韧性和勇气，竭力以爱心互相服侍。圣灵引导你我去做的每一件事都至关重要，即使有时我们与人分享福音，竭力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可能会感到疲惫，也未必有明显的成效，但我们仍可确信，我们用言语和生活方式来见证耶稣的爱，必将带来永存的美好果效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带到。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带到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上帝并没有承诺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，但他确实承诺通过这些问题与我们同在。约伯记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，灾祸也无法害你。在饥荒中，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；在征战中，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。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；灾殃临到，你也不惧怕。约伯记中，神并没有直接向约伯解释他的苦难，而是用风暴中的声音展示了他自己的主权和智慧，提醒约伯，即使在混乱中，他依然掌权。而约伯也在经历这次人生的风暴后，说出了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这场风暴就是从一个风闻到亲眼看见的转折点。这场风暴就是让他对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看见了他的全能，也相信他的同在。
风再大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
祝你在轻轻托住我双肩，
路再远，你的应许不曾变，
每一步都有恩典在身边，有主同在，我不惧怕，黑夜里你为我点亮回答，
就算山摇动海翻刮，
我仍旧唱哈利路亚，一生交在主你手下，每个明天你为我预备了，
专心仰望主耶稣啊，
你是我生命唯一的主宰，
痛和伤藏在心里的裂缝，
你看见温柔包裹我心头，
雨和风成为祝福的内容，
当我回头，满地都是你笑容，再多压力再多困难，你的恩典比一切你把我抱起，对我说孩子别失落，有主同在，我不惧怕，黑夜里你为我点亮回答，
就算山
就唱哈利 天你为我预备了，
专心仰望主耶稣啊，
你是我生命唯一的主宰。
小心你最懂，
牵着我不放手，
牵着我不放手，
带我走到盼望之中，
到盼望之中，
再多风雨我也不退后，
因你十字架早已得胜了，
把全所有全然交给你，
永远相信
你主导我生命，有主同在我不惧怕，黑夜里你为我点亮回答，
就算山摇动海翻刮，
我就唱哈利路亚，
一生交在主你手下，每个明天你为我预备了，
专心仰望主耶稣啊，
你是我生命唯一，有主同在就不惧怕，永远相信主引导我生命，阿们。
Thank you.
圣经中从不回避风暴的猛烈，但每次却都指向风暴背后的那一位神。风暴本身不是终点，它最终指向的是那位掌管风暴并使用风暴来塑造、来拯救和彰显他自己的神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让我们不再要求神将这风暴挪走，而是求他在风暴中让我们亲眼看见，让我们在经历风暴后更深地认识他，全心地依靠他，放心地交给他，安心地与他同行。因为风暴不会是终章，得胜才是神写下的结局。